截至1月23号，来自台湾的中华台北北京冬奥代表团确定由何炳瑞和李敏仪取得高山滑雪项目的参赛资格，女将任恩蓉就将会出征雪橇项目，而竞速滑冰就由黄屈婷取得500米、1000米、1500米三项资格，这个是她第二度征战冬奥，全队三女一男可谓是台湾历史上最强大的冬奥女将阵容。台湾体育署早在1月19号就举行授旗仪式，不过代表团没一个人出席，因为选手不是在瑞士、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参赛，就是刚刚返回台湾接受隔离防疫。突显出台湾选手在备战北京冬奥时所面临的两大挑战，就是疫情和气候。因为地处温热带的台湾缺少滑雪场，选手所有的正式训练和比赛都要出国才能够完成。亦因为异地训练，再加上冬季项目在台湾都是属于冷门运动，所以选手除拥有奥运选手光环之外，在台湾观众当中的能见度有限。对于异地训练，24岁的高山滑雪选手何炳瑞感受格外深刻。他自幼爱上滑雪，中学时期就远赴奥地利滑雪学院接受训练，即使一度腿伤开刀亦未中断过，但是2020年初爆发的一场新冠疫情就令他长达两年连雪都没掂过。目前人在台北的何炳瑞对美国之音说，
那时候几乎就是用逃难的方法直接赶在欧洲锁国之前逃回台湾。
何炳瑞说2020年疫情初期那时候几乎就是用逃难的方式直接赶在欧洲锁国之前返回台湾，因为那时候病毒看上来都是对肺部造成很大损伤，对运动员来讲这个一世的事情，所以宁可不要训练亦要身体维持健康。在台湾的海拔3100公尺的合欢山上曾经设有滑雪训练中心，但是气候暖化到现在已经是不复存在，在没办法出国的日子里面，何炳瑞只能够靠踩单车、健身房去训练肺活量和滑雪所需要的肌肉群。他的滑雪队友李敏仪亦面临相同的挑战，为此他的爸爸兼教练李永德不惜斥资购入两部模拟训练机，设法俾他透过仪器所加载的2014年俄罗斯索契和2018年的南韩平昌冬奥会的赛道场景，维持参赛的节奏感。虽然机器没办法完全复制天然雪场的各种复杂状况，但目前正在奥地利恩斯布鲁克市参赛的李敏仪对美国之音说，模拟训练比他在2021年8月到美国重启练习的时候很惊讶地发现，自己虽然已经久违雪场一年半，但几乎不需要热身就能够完全适应雪地，好像完全没离开过一样。李敏仪说，
我们那台摇摇机啊，它因为它是模拟奥运的场地，增加一些我对于奇门路径的判定。
李敏仪对美国之音说，他们那台摇摇机因为它是模拟奥运场地，增加一些他们对于奇门路径的判定技巧，其实机器比起实际上雪地它的容错率会更低，所以在机器上如果你要做出同雪地一样的姿势，那你就要用更加标准的方式去做。维持训练水平只是第一步，为了弥补因为疫情延误的参赛进度，李敏仪在2021年10月再度远赴欧洲，并且三个月内往返征战于立陶宛、波斯尼亚和塞浦路斯等国之间。他说父女两个人开车跨国奔波长达一个月，累计的里程相当于美国东西岸来回一次，其余两个月当中一共参赛33场，相当于每 1.4 日就要出赛一次。女儿拼成绩，父亲李永德身兼教练、厨师和司机，仲要随时联络位于台湾的滑雪协会。辛苦的代价是终于赶在时限之前抢到北京冬奥会所需要的点数，也就是160点，取得奥运参赛资格。而不同于中国体育界的举国体制，是由政府投资经费和资源栽培选手，台湾选手一开始只能够靠家人资助训练费用，直到在国际赛事当中崭露头角，才有机会争取台湾体育署的参赛补助，或者是个别厂商的广告赞助。尤其对于相当于冷门、全国推广潜力较低的冬季项目，更加不容易取得来自外界或者政府的各项软硬件或者财务支援。相较于滑雪挑战雪橇赛的连德安和他的队友林恩蓉，训练过程是更加艰辛，因为雪橇在台湾是冷门运动，而且高度依赖器材的科技水平。连德安已经备战多时，但今年只是因为名额之差而同奥运失之交臂， 他说台湾选手就算同对手同样表现得毫无瑕疵，但对方就是能够靠器材优势略胜一筹，而且在冰刀等等的零件材质上拥有所谓的黑技术加持的高档雪橇，各国私藏，台湾有钱亦买不到。而此外，台湾并没有任何雪橇有关的训练场地，为了备战冬奥，连德安只能够将雪橇装上辘，滑上柏油路面是相当困难，相较于冰上赛道可以滑出高达150公里的时速，在柏油路面最快只能够滑出大概时速60或70公里，训练效果是十分有限。至于林恩容出赛时候双手要戴住装有钉爪的手套去爬冰去出发，但是台湾并没有场地给他训练，他只好去俗称冰宫的一般滑雪场，在滑冰玩耍的民众旁边孤独而刻苦地训练着。而现人在瑞士圣莫里茨镇的林恩容对美国之音说，
在冰宫里面我自己会去做抓冰的训练，就是拿我们手上的爪子在平面冰上做出发的训练。
林恩容说在冰宫里面他自己会做爪冰训练，就是拎出我们手上的爪在平面的冰上作出训练的，而比较快可以衔接滑到出发的那个速度，但是他们的训练就是很枯燥乏味，就是一个很无聊的训练。连德安和林恩容两个人都曾经在2021年底参加过北京的冬奥测试赛，实际体验了中国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赛道，也就是雪游龙。这条赛道全长1975米，垂直落差120米，并且号称拥有全球罕见的360度回旋弯赛道，从空中俯瞰就好像一条巨龙的姿态。林恩容说测试赛的时候，由于一处滑道的设计较为开放而冰面处理不善，导致有一名选手飞出赛道受伤，但据称北京事后已经修正缺失。连德安说，
他们做的比较长，规划的形状也有点像中国龙的那种感觉。
目前人在瑞士圣莫里茨的连德安认为，相较各国赛道，北京的雪游龙难度较高。他说北京的赛道做得比较长，规划的形状有一些似中国龙的那种姿态，难度的话，因为这个滑雪道算是全世界最长的，所以大家都会花大概58秒到62秒之间，中间一旦碰撞，因为后面算是上坡，上坡的速度都会较慢，相对在终点的成绩就不是那么好。除了赛事，本届北京冬奥会仲面临欧美多国的外交抵制和北京爆发疫情这些困境，迫使中国官方近期宣布，除了不接受境外观众购票之外，亦将进一步紧缩境内观众的购票政策，改为采取定向组织群众观赛。而各国选手入境之后，亦必须要在全封闭式的防疫气泡当中参赛，全程禁止接触到北京的生活圈。除了境外记者的采访受到限制之外，北京奥组委还要求选手和所有进入场馆的人都必须要在14日前下载手机 APP 冬奥通，以随时回报健康状况。但外界认定这个手机程式存在资讯安全漏洞，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已经呼吁他们的奥运选手避免携带个人手机前往北京，以防止手机的敏感个人资料外泄或者被监控。而此外，德国反兴奋剂机构 NADA 亦警告选手不要食用中国猪肉，因为当中所含的瘦肉精克伦特罗的成分恐怕在药检当中被误会验出成为兴奋剂阳性反应。对于北京冬奥所面临的一连串国际争议的和外交抵制，台湾教育部次长林腾蛟在1月19号在授旗仪式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台湾官方将会循冬奥往例不派官员前往，而由中华奥委会率团并且负责照顾选手和教练，俾选手可以保持中立的立场，全力争取佳绩。多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选手和教练都说，目前已经全力投入赛事准备，对于冬奥衍生的中国人权议题、资讯安全或者食品安全的疑虑，他们将会遵循代表团团本部的安排和指令。目前人在奥地利恩斯布鲁克市的高山滑雪教练李永德对美国之音说，
我站在教练角度来讲，就是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啊。
李永德说他站在教练的角度，就是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他觉得将他们分开来看，大家都会比较开心一点。食品安全问题的话，中华奥委会团本部这边的指令，他相信选手可以照做。 根据台湾的规划，1月25号开始，中华台北队的四名奥运参赛选手将会陆续前往北京熟习场地，并且展开最后的赛前准备。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